我是自然醒工作室的 Tim， 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有权利也有能力能够以健全和简约的方式过着热情洋溢自由自在的生活。今天是游牧生活频道第二集。那大家都有注意到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各式各样的事情忽然间大家都愿意在家里做了，例如说在家里面煮饭然后不上餐厅，在家里面待着不出门去逛街或群聚，包含了在家里面运动不要去健身房，因为只要是群聚或者是使用公用的器材等等之类的就会有感染到冠状病毒的风险。那在这种在家里面运动的风潮兴起的情况底下呢，不太需要昂贵的装备也不太需要很大空间的瑜伽居然就这样子意外的热门了起来。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要跟大家聊一聊瑜伽到底是在练什么。今天我也想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究竟是在家练瑜伽比较好还是去外面上课比较好。那这两者我会分开来讨论，如果去外面上课的话要怎么样可以开心的享受一段瑜伽，在家练习的话我需要知道一些什么，家里面最适合练习瑜伽的空间它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哪些瑜伽最适合在家里面练习，那要练习多久的时间，有没有建议的练瑜伽的音乐，有没有什么样的在家练习瑜伽的资源是可以参考的。最后我也会来分享一下我们可以如何在最少的预算当中为自己准备最基础的瑜伽装备。整理完今天的讲纲之后，我觉得我想要分享的是跟瑜伽有关的大小事，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的题目我把它定为瑜伽练习101。好，那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啊，于是大家有了在家里面运动的习惯。我的朋友是瑜伽用品的经销商，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他说出货量真的一瞬间有变多。乍听之下啊，都已经在疫情了，然后大家封城的封城，可能放无薪假的也放无薪假，这个时候还要继续运动，好像是一件有一点强人所难的事情。可是事实上正是因为外在的世界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所以我们更需要透过某一些有效的方式来让自己的身心安定下来。运动本身它就是非常具有治愈性的一件事情，那瑜伽又是在身体跟情绪之外它还特别有结合到灵性成长这方面的一个运动的选项。所以我反而觉得在这段疫情的时间里面啊，不管你原本有没有练习瑜伽的习惯，也许这个时候都可以试试看让瑜伽在你的生活当中占有一个更重要的位置。那么瑜伽到底是在练什么，以及练瑜伽真的有用吗？绝大多数的人开始练瑜伽是因为想要有好的身材，健康的身体，改善睡眠品质，解决自己的焦虑等等的。然而瑜伽会雕塑的不光是我们的体态，瑜伽更重要的其实是带来了心灵层面上的疗愈。我在我的瑜伽练习经验当中得到的不是只有外观的美，我还得到了心灵的自由以及内在整体的平衡的整合的美。在佛经当中，我们所居住的世界被称之为娑婆世界，娑婆的意思就是堪忍，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勉强可以忍耐的地方，你勉强忍着忍着忍着还是可以活下去的一个地方。那确实我们从出生以来经历了原生家庭的熏陶，然后求学工作一直到退休，在一生当中我们经历了成长，也经历了各种身体心灵还有情感上的困难。从小时候需要依附父母跟原生家庭才能够存活下来的无力感，然后就学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体制的升学，加入社会工作之后经历了组织当中竞争的压力，人际关系上面我们有过快乐的感情，我们也有过心碎的时光，无奈娶妻生子生老病死，这些确实是我们生而为人无可避免的困惑与苦。然而瑜伽除了身体的练习之外，它也带来了让心灵强健的练习，它帮助了练习者们从各式各样的 可见以及不可见的苦当中解脱，并得以自由。瑜伽这个源自于印度的练习方式，之所以现在能够在全世界发扬光大的原因，是因为在嬉皮的年代啊，欧洲的年轻人们真的不想要加入越战当中，特别是美国的年轻人，为了避免征兵被征调去战场上，所以当时的年轻人有能力的话就想办法离开美国，并且在几年的时间之内都尽量的不要回家。这段故事其实是一个我非常尊敬的美国的瑜伽老师所分享的，他当时就面临了这样子的时空背景，所以他说他有一些表兄弟呢就跑去加拿大不回美国，他自己就跑去印度住了5年不回美国。那么当时西方年轻人心灵当中对于生命的困惑，已经不是他们原有的基督教或天主教的文化可以解答的，所以这群年轻人也就很自然而然地接触了东方的禅、宗教、哲学，那瑜伽就是其中一个。在当时的反战背景之下，西方的青年们试图对生命找出一个解答的其中一个追寻吧。所以这些跟瑜伽有关的哲学、身体的练习，也就被这些嬉皮年代的少年们带回了西方文化当中，带回了欧美。于是这些东西在欧美发扬光大之后，一堂瑜伽课当中除了静坐冥想之外，看起来各式各样看起来非常高深的体位法练习，也就变成了所谓的瑜伽练习当中比例最高的一部分。一个人的外观呈现出来的样子，反映的是他内在长期以来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在瑜伽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体验到的除了自由之外还有美。在我遇过的练习者当中，有的是很用心的瑜伽练习者，但我也遇过很虔诚的瑜伽练习者。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遇到很虔诚的瑜伽练习者的话，你会发现它散发出来的不光是只有肉体层面的美，它散发出来的其实是一种身心灵三者整体结合出来的那个平衡和整体的美感。那个平衡和整合来自于在肉体的层面上拥有规律的练习，情绪的层面上虔诚的练习者选择了治愈自己，以及在灵性的层面上有愿意坚守坚持的戒律般的价值观。接下来我想要谈到的是瑜伽练习是在家自己看 YouTube 的影片练习比较好，还是去外面找老师上团体课比较好？我觉得能够做这个选择的我们是幸福的，表示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群聚的活动，生活也依旧还是照常的。那我们从在家练习的部分开始好了。我觉得在家要开始进行瑜伽的自我练习啊，最重要的绝对不是线香、鼠尾草跟颂钵，最重要的其实是自律的精神。然后有一片你的瑜伽垫，那最好把手机跟电脑放在另外一个房间。如果你的练习是需要手机或电脑帮助你看 YouTube 上的影片，或你有使用什么瑜伽的教学 App 好了，关闭所有 App 的通知，不要给自己有任何的机会打开 email、 回 line、 刷 Facebook 还有滑 Instagram。 以外在条件来说的话，我想一般人可能很难在家里面有一个空的房间可以作为你的瑜伽练习小屋啦，所以可想而知在家里面练习我们要面临的最大的考验呢，就是环境当中充满了各式各样让我们分心的元素。那当然有的老师会说在哪里练习都没有关系呀，重点是你要培养出你的内在状态。但说真的，如果是在一个很混乱的环境里面啊，旁边有人走来走去啊，旁边有小孩、小狗、小猫，门铃然后电视的声音干扰的时候，那样子的练习品质真的是没有办法不受干扰。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道行还不够高的缘故，我没有办法不受干扰。我自己也是只有在我家客厅练习而已，所以我在练习的时候，右边是电视机，左边是茶几桌，家里人交谈的声音是一定存在的。如果这时候有人要进出房子的话，他们就一定会从我旁边走过去，然后我们还要互相闪一下让一下，我得暂停我的动作，然后让我的家人从我旁边走过去。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是已经渐渐适应了这样子的状况，我并没有变得更专心。我觉得我的练习，我觉得我的在家的瑜伽练习啊，它就是处在一个恒常的低度分心的状态。但我觉得有练习总比没练习好，所以只要那个干扰没有强大到让我不得不暂停我的练习的话，我觉得低度分心还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在练习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陪伴自己，自己跟自己待在一起，我们可以自我觉察，我们可以静心，我们可以冥想，我们可以深思，我们可以在极静当中升华我们的灵魂啊。但我觉得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啊，大家对自己跟对别人也许都再有更多弹性一点会更好。我在练瑜伽的过程当中，如果我在客厅一边练，然后稍微有人干扰我，我就破口大骂的话，我觉得那样也还蛮不瑜伽的。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喜欢的瑜伽的练习流派呢？我觉得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流派是特别适合在家里面练习的。练瑜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所以练你喜欢的就好了，并且记得想办法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尽量的让自己笑一笑，不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真的很有可能会练习到哭出来。那接下来我来简介一下大概在台湾比较常见的一些瑜伽的派系。如果是那种在身体的层面上非常高强度流动的派系啊，主要就是火箭瑜伽跟八支瑜伽。我自己练习的心得当中是觉得，当我们在进行这种非常高强度、非常具有挑战性、难度很高的练习的时候，放下我们的 ego， 也就是放下我们的自我，这件事情真的是超级重要，一定要记得放下自我。一旦对于肉体可以达到的体位法成就有所执着的话，那一刻我们就不是练习瑜伽的人了，我们就变成了运动员，我们就变成了想要赢得金牌的奥林匹克选手。我觉得奥林匹克选手很棒，然后运动员很棒，运动家精神超棒，但是瑜伽是没有办法量化跟竞争的一个项目。在可见的肉体层面上，或许体位法确实是有高低、做得到做不到的差别，可是瑜伽有很大一部分的修炼是看不见的心灵的层次。一旦在肉体的层面上面有太多的执着的话，我的经验是那会把练瑜伽当中最甜蜜跟最有滋味的部分整个给搞到干枯。如果听众有来过我去年所举办的印度讲座的话，大概对于八支瑜伽会有比较多的认识。我自己在台湾练习过快要一年的火箭瑜伽，我对火箭瑜伽的印象就是充满了手平衡这种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动作。如果你是一个很想要在体位法上面练一些很酷的东西，然后感觉到自己肉体的力量那样子的练习者的话，火箭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开端的。另外一个在体位法上面有蛮多挑战的瑜伽叫做 Universal Yoga。一般的瑜伽垫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就是直的铺一条嘛，然后你在上面练习。但 Universal 的练习者一次是要两条瑜伽的，他们两条瑜伽垫的，他们把两条瑜伽垫铺成十字形，因为会有四个方向。我大概四年前的时候参加过一堂 Universal One 的瑜伽课，那天上完之后我就没有再回去过 Universal 的教室了，因为四个方向转到我昏倒。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动态的练习，会有360度的活动。不过课堂中它的主题会围绕着四个基本元素，以及四个基本元素就是地水火风四个基本元素，还有这四个元素相对应的身体的区域。 另外台湾也有 Kundalini Yoga， 就是康达里尼瑜伽的课程。我自己没有上过康达里尼瑜伽的课，我非常尊敬的两个瑜伽老师，他们都没有特别喜欢康达里尼瑜伽。那其中一个老师是我的印度哲学老师，他对于康达里尼瑜伽的态度甚至是不太喜欢，然后是比较具有排斥跟比较具有批判的那个状态的。那 Kundalini Yoga 它主要的练习其实是集中在冥想啊，然后吟唱啊，一边动作一边呼吸一边唱诵特定的咒语，来促进特定的内在的能量的运作。我可能跟康达里尼瑜伽没什么缘分的关系，所以在台湾的时候其实就一直没有机会去参加Kundalini Yoga 的课。那后来因为我所信任的老师他们都不推荐 Kundalini Yoga 的缘故，所以我现在也就更不会去找相关的课来上。但我认识很多很棒的 Kundalini Yoga 的练习者，所以我对于大家要不要去参加 Kundalini Yoga 的课，我没有什么样的评断或建议。虽然我自己不练习，但我认识很多很棒的练习者，我觉得要练习什么样的流派，上什么样的课，其实真的就是大家自己决定就可以了。前面几个都是强度比较强的瑜伽的派系，如果你是比较入门基础的练习者的话，哈达瑜伽其实是还不错的开始。那在梵文当中，哈达这个词它其实泛指所有的瑜伽动作，但传到西方之后就变成了一种比较和缓，门槛比较没有那么高的，比较基础的，比较 foundation 的瑜伽的练习的方式。阴瑜伽和爱式瑜伽可能会需要比较多的装备，瑜伽枕啊，瑜伽绳啊，瑜伽球啊，很多很多的瑜伽砖啊，毯子啊等等之类的。那这是因为阴瑜伽重点是放在几乎是花很长的时间，可能长达10到15分钟的时间，让练习者停留在一个姿势停10到15分钟，所以可以深度的伸展到肌肉之间的结缔组织，然后对于增进关节部分的循环跟和缓的伸展其实是很有帮助的。那艾扬格瑜伽、艾式瑜伽因为重视 alignment， 就是重视体内的正位的缘故，所以会用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道具。我觉得艾式在家里面自己练的可行性不高，第一个是一般人家里真的不会有那么多的瑜伽辅具，除非你自己本来就是艾式的练习者，或你自己真的就是有艾式的那个教室。人家说艾式瑜伽的教室要盖一间艾式瑜伽的教室啊，很花钱，因为墙上你还要有挂瑜伽臂绳的各式各样的装备，然后特殊的设计等等之类的。艾式瑜伽的部分我自己只有用2块就是艾扬格砖，他们甚至自己的瑜伽砖有特定的尺寸、特定的形状，跟一般的瑜伽砖都不一样。那个砖块啊，刚开始我找不到，因为不知道它的名字，找了半天之后才发现原来它有个特殊的名字，就叫做艾扬格砖块。如果你打算在这个期间呢开始自己在家的瑜伽自我练习的话， YouTube 上面其实有很多很不错的瑜伽老师的频道，除了老师他自己录的影片之外啊，其实那种全球性的运动品牌，例如什么 Lululemon 啊、 Nike 啊、 Yoga Journal 啊等等之类的，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线上瑜伽的频道跟线上瑜伽的教学哦。其实这种远距的运动教学啊，并不是现代才出现的耶。大家知道甄方达吗？在1980年代那个还在用红色的跑车替录影带回带的年代啊，他其实就出过有氧教学录影带。那其实甄方达他的有氧教学录影带就是开启了1980年代呢在家里面看录影带健身的风潮。我们现在上课的这种去大型的瑜伽会馆啊、精品啊，然后不接受单堂加入啊，汇集就是季月或者是甚至是季年的方式在购买等等之类的， 除了昂贵的上课费用之外，也还包含了相关的衣服、辅具、研习课、 teacher training 等等之类的。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瑜伽产业的出现是出现在2010年的时候，那只能说今年的疫情真的是让所有的产业都不得不更新自己的盈利模式，包括再次的回到这种家庭健身的风潮。而且其实我觉得家庭健身的风潮也还是有它的好处，因为瑜伽会馆或健身房啊，其实对某些人来讲是一个有点吓人的地方。我自己是已经很习惯了，所以没有任何的心理障碍。但我以前就遇过很多有心理障碍的学生，就是去的时候会怕自己做不到啊，怕自己看起来很北七啊，怕自己做平衡动作的时候站不稳，在那边跳跳跳啊，什么太胖、太瘦、太老、太高、太矮，我筋很硬，然后或者觉得自己可能是一屋子女生当中我是全班唯一的男生，或我是全班最胖的，或我是全班年纪最大的。要走进一个瑜伽教室，说真的有的时候是需要勇气的，但是在家里面看片没有这种烦恼。在家练习的瑜伽练习者可以控制所有的事情，影带随时可以按暂停，随时可以放弃不做，随时可以跳过自己不喜欢的动作，然后你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练习自己最喜欢的那一段，因为反正没有人看你啊。那讲到这边，我就顺便来讲一下，坊间永远都会有瑜伽练习的文章，那个文章的标题会写说练这三招就会翘臀，练这五招就会小腹平，练这八招就会瘦手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按照上面的建议练习过，但我个人主观的意见是我不太相信那样子的东西。因为瑜伽练习对我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全身非常平衡非常平均的练习，所以要瘦手臂的话，我觉得照理来说应该是全身一起瘦，然后因为手臂也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嘛，所以就一定会跟着瘦，小腹要平也是。至于翘臀，有一部分是靠基因啦。那说真的，你在锻炼臀部的过程当中，也不可能真的只有动到臀部的肌肉啊，一定腿的肌肉、腹部的肌肉、身体其他地方的肌肉都要进来帮忙的啊。所以我觉得这类的资讯大家就是参考参考就可以了，我个人的主观意见认为它实质上的功能可能没有那么大。至于练习的时间有没有建议的强度呢，我觉得唯一的原则是有练总比没练好，就算只练15分钟我觉得也很棒，甚至只练5分钟我觉得也很棒。我的瑜伽老师讲过一句很棒的话，他说你要在你讨厌这件事情之前赶快停下来，所以练瑜伽千万不要练到你讨厌瑜伽，因为你一旦开始讨厌练瑜伽的时候，后面就没有事。在你练到刚刚好的时候停下来，保有那个余韵，让你下一次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到瑜伽垫上继续你的练习，这是最棒的状态。至于练习瑜伽有没有建议的音乐啊，我觉得比较理想的状态是瑜伽练习当中呼吸要比平常更和缓一些，那个呼吸要比平常更平静更缓慢，而且重点是练习者要有足够的余裕可以注意到自己的呼吸的状态是什么，因为这样子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才有办法提升我们的注意力，调节神经系统。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压力的缘故啊，我们的呼吸真的会变得比较短，比较急促，而且也比较不稳定。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瑜伽课放的音乐都很慢，然后都在泛唱，都在唱 OM， 都在敲波，然后有一些自然的什么流水的声音、瀑布的声音、海浪的声音等等。但如果你上课的时候你坚持要听黑死金属、歌德金属或者是什么很激动的音乐之类的，我真的觉得也 OK 啦。然后我很久以前看过一份资料，一个在伦敦的瑜伽老师，他在成为瑜伽老师之前的一份工作是 DJ， 所以他自己就会挑适合的拍速的音乐，然后他认为某个速度的音乐是可以让所有的学生不要慢到氧气不足，可是也不要快到喘不过气来。那么如果你选择去外面的瑜伽中心、瑜伽教室参与团体课程的话，我觉得可以让上课品质变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挑你喜欢的老师，凭着你的感觉去选。 这道理有点像我们求学的年代当中，如果我们特别喜欢某一个科目的老师，我们就会在那个科目上面特别的用心跟特别的努力，然后上课的时候也很期待。那同样的道理其实适用在瑜伽课当中。那跟其他同学在一起的时候动作做不到怎么办？就没有怎么办啊。身体其实是我们长期以来各式各样选择的累积，而在课堂当中的挫败感其实来自于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此刻的自己。那个挫败感是来自于我们理想当中的自己跟现实的自己之间是有落差的。但我觉得有挫败感是好事，表示我们正在用一个新的方式在认识我们的身体，我们试图要突破极限的过程当中，我们先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参加团体课跟自我练习的原则没有差太多。事实上参加团体课我觉得还比较容易一点点，因为有一个现场的老师会指导你的动作，然后会注意跟观察，并且也能够回应你的问题。相较之下，在家自我练习其实是难度比较高、挑战性比较高的一个做法，所以大原则其实是差不多的。那做所有的事情最重要的一个点是 after 一定要比 before 感觉更好，也就是做这件事情之后比你做这件事情之前的感觉更好，所以练完瑜伽之后的感觉比练瑜伽之前的感觉更好，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每次练完瑜伽之后啊，只有觉得肩颈越来越紧，精神越来越紧绷，压力越来越大，然后越来越想要跟其他人比较的话，我觉得这个练习的动机可能自己要对自己诚实一点，再评估一下会是比较好的状况。那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瑜伽的装备的介绍。瑜伽垫的材质，我觉得 PVC 和天然橡胶都不错。天然橡胶是无论是手干手湿都止滑，如果是多汗的人的话，其实天然橡胶是一个很止滑而且稳定度很高的材质。唯一的缺点是天然橡胶材质的瑜伽垫会在3到5年之内分解掉。如果你是流汗量非常非常大，就是汗流超多的人啊，那我有听过我一个朋友，他的天然橡胶的瑜伽垫大概1年之内就报废淘汰，然后那片瑜伽垫是英国的 Lyformy， 所以那片瑜伽垫的成本是7000元新台币，所以他第二年就换了 PVC 的瑜伽垫。我自己有用过 PVC 的跟天然橡胶的，其实 PVC 真的是保固终生啊，就是一辈子都练不坏的材质，也要看它的密度啦，但是如果是比较好的品牌的话，其实 PVC 真的是应该可以活得比你还要久。我个人还是比较偏爱天然橡胶的材质，所以在我可以负担的情况底下，其实我会考虑天然橡胶的材质。那瑜伽垫这种东西的话，比较好的方式还是有实品可以去摸一摸会是比较适合的，因为网购不见得可以第一次就买到适合你的垫子。台湾人的身高和身材其实是蛮平均的，所以一般人也不太需要买到加宽或加长的瑜伽垫，除非你真的是手脚很长身材很高这样子，不然一般尺寸的瑜伽垫其实也都还算是够用的。除了瑜伽垫之外就是瑜伽服，那女生的瑜伽服最早其实是从体操服来的，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邱淑贞瑜伽时代的海报的话，那个真的都是穿那种就是体操类的啊，里面是穿那种长的丝袜，很像丝袜的材质的东西，然后外面穿一个很像高叉泳装的衣服。那有的瑜伽服啊，就是早期的这种瑜伽服哦，它会加一条腰带，或者大家有兴趣就回想一下，真的就是1980年代美国的有氧舞蹈，那些卷卷的马尾的在电视机当中很努力的抬腿那些人穿的衣服，大概就是那个样子。那近代的瑜伽服的话，其实发展成了就是下半身是裤子，然后上半身可能是短的 bra 的上衣，或者是长的整件的上衣。我自己练习是已经习惯要穿短的，因为短的比较不热，长的上衣有的时候对我来讲真的太热了。但长上衣的好处是流汗的时候衣服会及时的把你的汗吸干，所以汗比较不会有流到眼睛里面或流到脸上的问题。至于品牌跟价位还有款式的话，其实一样，真的就是大家去店里面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特别值得投资的瑜伽服具啊， 我觉得以初学者来说的话，瑜伽绳跟瑜伽砖是不错的选择。瑜伽砖不用选到软木塞的材质，因为软木塞材质重量比较重一点。泡棉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又轻又便宜。然后这类用不坏的辅具啊，其实我推荐大家可以买比较好的品牌，例如说德智的盲度卡。这类的品牌在第一次买的时候会觉得很贵，可是因为第一个就是瑜伽辅具其实是不会坏掉的，如果你好好用的话它其实不会坏掉。那就算你以后不练习了想要脱手，因为是有品牌的商品，所以在脱手的时候即便是二手哦，也还是可以卖一个很不错的价格，而且可以很轻松很快就脱手卖掉。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啊，我其实是有意识的把焦点集中在比较基础也比较具体的一些资讯上面，主要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如果你真的在这段时间有练瑜伽的兴趣，你想要开始练瑜伽的话，无论你是初学者或者是已经有练习一段时间的练习者，我希望这些具体和细节的资讯可以帮助你的练习的品质进到一个更不一样的更好的状态里。绝大多数的人谈到瑜伽的时候都还是会把瑜伽局限于在瑜伽垫上的体位法，但瑜伽其实带来的真的是身心灵的疗愈跟整合，不论是肉体层面的练习或者是静坐冥想，事实上瑜伽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 path， 就是一个通道一个道路啦，它也给我们一个机会，一个我们可以跟自己相遇的机会。我自己曾经在瑜伽练习的过程当中不止一次从身体里面释放出旧的创伤旧的记忆，那个时候旧的记忆会以一种非常生动而鲜明的梦境回到我的意识里面来，那我也 不止一次在瑜伽练习的过程当中觉得烦躁，觉得不知所措，觉得新的自己正在吃掉旧的自己，觉得自己很陌生。我想那是因为瑜伽提供给我一个专注的观察并感受自己的机会，而这些都是走向我们内在心灵旅程的起点。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最公平的点在于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所以瑜伽练习这件事情或者说整个人生当中的选择其实从来都不是时间够不够或有没有时间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永远都有时间的，我们一醒来就是有一整天的时间，我们每个人就是每天都有24小时的时间。所以所谓的没时间啊，比较正确的翻译其实是我有时间，我只是没有要把时间花在这件事情上。所以练不练习瑜伽其实是人生当中优先顺序的选择，那如果我们愿意选择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自然而然身心就会活力充沛，就会能够和谐。而所谓的健康其实是身心灵三者内外整体都整合起来的一个呈现出来的结果。我是从25岁开始练瑜伽的，不算迟也不算早，但我真心觉得不论你的年龄几岁，不论你现在生活状况怎样，你永远都有替自己选择一个健康而且内在平静的生活的能力。也许不见得是练瑜伽，也许到最后你并没有选择练瑜伽，可是我真心希望所有的听众，如果你听到这里的话，我希望你可以开始真心的愿意替自己的生命的品质，替自己的身心健康负起责任来，并且付诸行动。在这个并不容易的时光里，我们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吗？我是自然醒工作室的 Ting，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灵性落实以及打造理想人生的大小事。说真的，创造自己的人生比中乐透爽多了。今天谢谢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5个星星并且留言，那我们就下周见。